第七回，公孙鄂征车射考书，公子辉献产贼引弓。话说郑庄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书，及时传令班师，一众年公子辉等亲到老营来见郑伯曰：“小将等乘胜正欲进去，忽闻班师之令何也？”庄公奸雄多智，引下宋魏习政之事，指云：“寡人奉命讨宋，今仰仗上国兵威，割取二邑，已足当削地之行矣。宾王上爵，王室素所尊礼，寡人何敢多求？所取告房两邑，齐鲁各得其一，寡人毫不敢思。”一众年曰：“上国以亡命征师，必亦奔走恐后，稍效微劳，理所当然，绝不敢受益。”谦让再三。庄公曰：“既公子不肯受地，二亦俱奉鲁侯，以酬公子老逃守公之劳。”公子辉更不推辞，拱手称谢，令差别将领兵分守告房二邑，不在话下。庄公大犒三军，临别与一众年公子辉行声而盟，三国同患相续，后有军士各出兵车围住，如被此言，神明不佑。单说一众年归国，见齐僖公，备述取房之事。僖公曰：“石门之盟，有事相协，今虽取义，理当归正。”一众年曰：“郑伯不受，并归鲁侯矣。”僖公以郑伯为至公，称叹不已。再说郑伯班师行至中途，又接得本国文书一道，内称宋魏以移兵相待矣。庄公笑曰：“吾故知二国无能为也，然孔府家不知兵，吾有自救而复迁怒者，吾当以计取之。”乃传令四将分为四队，各个受计，衔枚握鼓，并望代国进发。再说宋魏合兵攻代，又请得蔡国领兵助战，满望一鼓成功，忽报郑国遣上将公子吕领兵救代，离城五十里下寨。又载丑曰：“此乃时候手中败将，全不耐战，何足惧哉？少请。”又报代军之正兵来救，开门接入去了。孔府家曰：“此城唾手可得，不意正兵相助，又费时日，奈何？”又载丑曰：“代既有帮手，必然合兵所战，你我同生壁垒，查城中之动静，好做准备。”二将方在壁垒之上指手画脚，忽听连珠炮响，城上便插郑国的旗号。公子吕全装披挂，倚着城楼外见，高声叫曰：“多赖三位将军气力，寡军已得代城，多多致谢。”原来郑庄公设计假称公子吕领兵救代，其实庄公亲在戎车之中，只要哄进代城，就将代军逐出，并了代国之军。城中连日战守困倦，素闻郑伯威名，谁敢抵敌？几百世相传之城池，不劳余力归于郑国。代军引了弓箭，投奔西秦去了。孔府家见郑伯白占了代城，愤气填胸，将兜头掷地曰：“吾今日与郑势不两立。”又载丑曰：“ 此老奸最善用兵，必有后计，倘内外夹攻，吾辈危矣。”孔府家曰：“幼崽之言，何太切也？”正说间，忽报城中着人下战书，孔府家急批来日决战，一面约会魏蔡二国，要将三路军马齐退后20里，以防冲突。孔府家居中，蔡魏左右营，离隔不过3里。立寨府壁，喘息未定，忽闻寨后一声炮响，火光接天，车声震耳。谍者报郑兵到了，孔府家大怒，手提方天画戟登车迎敌，只见车声顿息，火光俱灭了。才欲回营，左边炮声又响，火光不绝。孔府家出营观看，左边火光又灭，右边炮响连声，一片火光隐隐在树林之外。孔府家曰：“此老奸疑君之计，传令乱动者斩。”少顷，左边火光又起，喊声震地，忽报左营蔡军被劫。孔府家曰：“吾当亲往救之。”才出营门，只见右边火光复炽，正不知何处军道。孔府家喝叫玉人，只顾推车向左，玉人着忙反推向右去，遇着一对兵车互相击刺，约莫更余方知是魏国之兵，彼此说明合兵一处，同到中营。那中营已被高渠弥拒了。即回援时，又有营考书，左有公孙鄂两路兵到。公孙鄂接住幼崽丑，营考书接住孔府家，做两队厮杀。东方渐小，孔府家无心恋战，夺路而走，遇着高渠弥又杀一阵。孔府家弃了胜车，跟随者只存20余人，徒步奔脱。幼崽丑阵亡，三国车徒悉为郑所俘获。所掳郑国郊外人畜辎重，仍旧为郑所有，此庄公之妙计也。史官有诗云：“主客雌雄尚未分，庄公智计妙如神。分明鹬蚌相持势，得利还归结网人。”庄公得了代成，又兼了三国之师，大军奏凯，满载而归。庄公大排筵宴，款待同行诸将，诸将轮番献之上寿，庄公面有得色，举酒立地曰：“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，诸卿之力，战得必胜，威上加功，与古之方伯何如？”群臣皆称千岁，唯营考书默然。庄公睁目视之，考书奏曰：“君失言矣。夫方伯者，受王命为一方诸侯之长，得专征伐，令吾不行，呼吾不应。今主公拖延王命，生罪于宋，周天子实不欲闻。况传习征兵，蔡魏反助宋亲政，程许小国公然不治，方伯之威固如是乎？”庄公笑曰：“卿言是也。蔡魏全军覆没，已足小成，今欲问罪程许，二国孰先？”营考书曰：“程临于齐，许临于郑，主公既欲加以违命之名，以正告其罪，遣一将助其伐城，请其兵同来伐许，得成则归之齐，得许则归之郑，恕不失两国共事之意。 自势必陷结于周，亦可遮视四方之耳目。庄公曰：“善，但当次第行之。”乃先遣使将问罪程许之情告于齐侯，齐侯欣然听允，遣一仲年将兵伐城，正遣大将公子吕率兵助之，直入齐都。成人大惧，请城于齐，齐侯受之，就遣使跟随公子吕到郑，叩问伐许之期。庄公约齐侯在时来地方会面，转央齐侯去定鲁侯同事，时周桓王八年之春也。公子吕途中得病归国，未及而死。庄公哭之痛曰：“子封不禄，吾师又必矣。”乃后续其家，录其弟公子元为大夫。时正卿未缺，庄公欲用高渠弥，世子忽密谏曰：“渠弥贪而狠，非正人也，不可重任。”庄公点首，乃改用寨卒为上卿，以代公子吕之位，高渠弥为亚卿，不在话下。且说世下齐鲁二侯皆至时来，与郑伯面定失期，以秋七月朔在许地取齐，二侯领命而别。郑庄公回国，大悦车马，择日即告于太公，聚集诸将于教场，重置毛胡大旗建于大车之上，用铁挽之。这大旗以锦为之，锦方一丈二尺，缀金翎二十四个，其上绣奉天讨罪四大字，旗杆长三丈三尺。庄公传令，有能手执大旗步履如常者，拜为先锋，即以鹿车刺之。言未毕，班中走出一员大将，头戴银盔，身穿紫袍金甲，生得黑面虬须，浓眉大眼。众视之，乃大夫侠叔营也，上前奏曰：“臣能执之。”只手拔起旗杆，紧紧握定，上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仍竖立车中，略不气喘，军士无不喝彩。侠叔营大叫：“玉人何在？为我驾车！”方欲谢恩，班中又走出一员大将，头戴雉冠，绿锦抹额，身穿飞袍西甲，口称：“执旗斩步，未为稀罕，臣能舞之。”众人上前观看，乃大夫营考叔也。御者见考叔口出大言，便不敢上前，且立住脚观看。只见考叔左手撩衣，将右手打开铁碗，从背后倒拔那旗，永身一跳，那旗杆早拔起到手，忙将左手搭住，顺势打个转身，将右手托起，左旋右转，如长枪一般，舞得呼呼的响。那面旗卷而复舒，舒而复卷，观者尽皆骇然。庄公大喜曰：“朕呼臣也，当受此车为先锋。”言犹未毕，班中又走出一员少年将军，面如覆粉，唇若涂朱，头戴束发紫金冠，身穿雉金绿袍，指着考叔大喝道：“你能舞旗，偏我不会舞，这车且留下。”大踏步上前，考叔见他来势凶猛，一手抱着旗杆，一手夹着车辕，飞也是跑去了。那少年将军不舍，在兵器架上抄起一杆方天画戟，随后赶出教场。 将至大陆，庄公使大夫公孙获传于解劝。那将军见考叔已去远，恨恨而返，曰：此人藐我姬姓无人，吾必杀之。那少年将军是谁？乃是公族大夫，名唤公孙鄂，字子都，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，为郑庄公所宠。孟子云：不知子都之交者，无目者也，正是此人。平日恃宠骄横，兼有勇力，与考叔素不相慕。当下回转教场，兀自怒气勃勃。庄公夸奖其勇曰：二虎不得相斗，寡人自有驱处。另以车马赐公孙鄂，并赐侠书营，两个个个谢恩而散。然翁有诗云：军法从来贵止其，挟援拔戟敢胡为，正廷虽是多小勇，无礼之人命必危。到七月朔日，庄公留寨卒同世子忽守国，自统大兵往许城进发。齐鲁二侯已先在晋城20里下寨等候。三军相见叙礼，让齐侯居中，鲁侯居右，郑伯居左。是日庄公大排筵席，以当接风。齐侯袖中出檄书一纸，书中属许南不共直共之罪，今奉王命来讨。鲁郑二军俱看过，一齐拱手曰：必如此，师出方为有名。约定来日庚辰协力攻城，先遣人将讨袭射进城去。次早，三营各个放炮起兵。那许本男爵，小小国都，城不高，池不深，被三国兵车密密匝匝围得水泄不漏，城内好生惊怕。只因许庄公是个有道之君，素得民心，愿为固守，所以急切未下。齐鲁二军原非主谋，不甚用力，到底是正将出力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夸强。酒中营考书因与公孙夺车一事，越要施成手段。到第三日壬午，考书在朝车上将毛胡大旗夹于胁下，永身一跳，早登许城。公孙鄂眼明手快，见考叔已先登城，记其有功，在人丛中认定考叔，嗖地发一冷箭，也是考叔何当命尽，正中后心，从城上连旗倒跌下来。侠书营只道考叔为守城军事所伤，一股愤气太阳中蹦出火星，就地取过大旗，一涌而上，绕城一转，大呼：郑军已登城矣。众军士望见绣旗飘展，任郑伯真个登城，勇气百倍，一齐上城，砍开城门，放齐鲁之兵入来，随后三军并入。许庄公一服杂于军民中，逃奔魏国去了。齐侯出榜安民，将许国土地让于鲁侯。鲁隐公坚持不受，齐僖公曰：本谋出郑，即鲁侯不受，移归郑国。郑庄公满念贪许，因见齐鲁二军交让，只所佯推假训，正在议论之际，传报有许大夫百里引着一个小儿求见，三军同声唤入，百里哭倒在地，叩首乞哀，愿言太岳一线之祀。齐侯问：小儿何人？百里曰：吾君无子， 此君之弟名新臣，齐鲁二侯各凄然有怜悯之意。郑庄公见景生情，将计就计，就转口曰：寡人本迫于亡命，同君讨罪，若立其土地，非一举也。今许君虽篡，其世嗣不可灭绝，既其地健在，且有许大夫可托，有君有臣，当以许归之。百里曰：臣只为君亡国破，求保全六尺之孤儿，土地以蜀君掌握，岂敢复望？郑庄公曰：吾之复许，乃真心也。孔叔年幼，不任国事，寡人当遣人相助。乃分许为二，其东篇使百里奉新臣以居之，其西篇使郑大夫公孙获居之，名为祝许，实是坚守一般。齐鲁二侯不知事迹，以为安置妥当，称善不已。百里同许叔拜谢了三军，三军亦各自归国。然翁有诗单道郑庄公之诈，诗曰：残忍全无骨肉恩，区区许国有何亲，二篇分处如今手，却把虚名哄外人。许庄公老死于魏，许叔在东篇受政致富，直待郑庄公薨后，公子忽突相争数年，突入而复出，忽出而复入。那时郑国扰乱，公孙获病死，许叔方才与百里用计，乘机潜入许都，复整宗庙。此事后话。再说郑庄公归国，后赏侠书营，思念营考书不至，深恨设考书之人而不得其名，乃使从征之众每百人为卒，出猪一头，25人为行，出犬鸡各一只，召巫使为文，以咒诅之。公孙鄂暗暗逆笑，如此诅咒三日将毕。郑庄公亲率朱大夫往关，才焚祝文，只见一人捧手垢面，竟到郑伯面前跪哭而言曰：臣考叔先登许城，何负于国，被奸臣子都携征车之仇冷箭射死，臣已得请于上帝，许偿臣命，蒙主君垂念，九泉怀德。言气以手自探其喉，喉中喷血如注，登时气绝。庄公认得此人是公孙鄂，即使人救之，已呼唤不醒。原来公孙鄂被营考叔附魂索命，自述于郑伯之前，到此方知设考叔者即恶也。郑庄公嗟叹不已，感考叔之灵，命于营谷立庙祀之。今河南府登封县及营谷故地，有颖大夫庙，又名纯孝庙，伟川亦有之。陇西居士有诗及庄公云：征车方罢复伤身，乱国全然不济君，若使群臣之未法，何须鸡犬独明神。庄公又分遣二使，将李泌往齐鲁二国称谢，齐国无话。单说所遣鲁国使臣回来，脚上李泌原书不起，庄公问其缘故，使者奏曰：臣方入鲁境，闻之鲁侯被公子辉所弑，以立新君，国书不和，不敢轻投。庄公曰： 鲁侯谦让宽柔，乃贤君也，何以见事？使者曰：其故臣备闻之。鲁先君惠公原非早薨，宠妾仲子立为继室，生子名轨，欲立为嗣。鲁侯乃他妾之子也。惠公薨，群臣以鲁侯年长，奉之为君。鲁侯承父之志，美言国乃轨之国也，因其年幼，寡人暂时居舍耳。子辉求为太宰之官，鲁侯曰：似轨居君位，汝自求之。公子辉反疑鲁侯有忌轨之心，密奉鲁侯曰：臣闻利器入手，不可假人。主公以四爵为君，国人悦服，千岁之后便当传之子孙，何得以居舍为名，岂人非望？今轨年长，恐将来不利于主，臣请杀之。为主公除此隐忧何如？鲁侯掩耳曰：汝非痴狂，安得出此乱言？吾已使人于兔囚筑下宫室为养老计，不日当传位于轨矣。辉默然而退，自悔失言，诚恐鲁侯将此一段话告轨，轨即位必当治罪。寅夜往见轨，反说：主公见汝年齿渐长，恐来争位，今日召我入宫，密主行害于汝。轨惧而问计，辉曰：他无人，我无义，公子必欲免祸，非行大事不可。轨曰：彼为君已11年矣，臣民信服，若大事不成，反受其殃。辉曰：吾已为公子定计矣。主公未立之先，曾与郑军战胡壤，被郑所获，求于郑大夫尹氏之家。尹氏素奉祀一神，名曰中巫。主公暗地祈祷，谋逃归于鲁国，卜卦得吉，乃将实情告于尹氏。那时尹氏正不得志于郑，难与主公共逃至鲁，遂立中巫之庙于城外，每岁冬月必亲自往祭，今其时矣。祭则必管于韦大夫之家。吾欲使勇士充作徒役，杂居左右，主公不疑，赐其熟睡次之，一夫之利耳。轨曰：此计虽善，然恶名何以自解？辉曰：吾欲主勇士潜逃，归罪于韦大夫，有何不可？子轨下拜曰：大事若成，当以太宰相驱。子辉如计而行，果是鲁侯。今轨以嗣为君，辉为太宰，讨韦氏以解罪，国人无不知之，但魏辉权势，不敢言耳。庄公乃问于群臣曰：陶鲁与何鲁，二者孰利？寨众曰：鲁正事好，不如何之。臣料鲁国不日有使命至矣。言未毕，鲁使已及管驿。庄公使人先叩其来意，言：新君即位，特来修先君之好，且约两国君面会定盟。庄公厚礼其使，约定下4月中于月池相见，歃血立誓，永好无虞。自是鲁正信使不绝，时周桓王之9年也。然翁独使至此，论公子辉兵权在手，伐郑伐宋，专行无忌，逆端已现。 即请杀帝鬼，引公意为其乱言矣。若曝明其罪，四诸世朝，帝鬼亦必感得，乃告以让位，积成弑逆之恶，岂非优柔不断，自取其祸。有诗叹云：跋扈将军速横行，吕双全不借坚兵，兔求空住人难老，委事谁为抱不平。又有诗及中乌之计无益，诗曰：虎攘桃归妙额啼，年年社稷抱神思，中乌灵感能相助，应起天雷击子辉。却说宋穆公之子冯，自周平王末年奔政，至今尚在郑国。忽一日传言，有宋使至郑迎公子冯回国，欲立为君。庄公曰：莫非宋君臣哄冯回去，欲行杀害？寨众曰：且待接见使臣，自有国书。不知书中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